打在这荧幕上。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5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
首先很抱歉，这个好像这个投影仪有一点问题，我们的字不是太清楚啊，大家如果需要你可以翻圣经啊，非常啊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想这是我在我们教会的第二次，上一次我讲过 the last time 的故事，我想还会有，今天是第二次啊。一个月前牧师打电话给我说，在谈到这个月的讲到的一些安排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考虑说准备一个讲一个系列，就是属灵的童年。所以我们几个就是王弟兄两个礼拜前讲的是王弟兄他自己的经历也是非常激励我们我听了他的讲道之后，我就回去之后在给教会订圣经的时候，我就顺便给我自己订了很多的属灵的书上个礼拜牧师讲到我们要刚强壮胆，传福音的时候要刚强壮胆，我想对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今天我呢，我会也会结合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历但是我想选的经文呢是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在我想请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今天我用的题目是耶稣讲的话，说你们来看，就是最后的耶稣在最后讲的那个四个字在开始之前，我请大家把这一段经文的最后四节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再读一下。我这里用的是中文新译本的译法，我想打印的纸在这个投影仪上，大家可以一起来念一遍，然后我们再来分享好不好。我们来请。过了一天，约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约翰看见耶稣走过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羊羔。”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他说：“你们来看吧。”于是他们就去看他所住的地方。那一天就和耶稣住在一起。那时大约是下午4点钟。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讲话。主啊，还在这里特别向你来祷告，主啊，求你洁净你不配的器皿，主啊，能够在这里借着这样的分享，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孩子期盼这样的分享也能够也提醒孩子自己，主啊，常常能够来到你的恩典面前，能够警醒，也期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学习长进。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要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讲了实际上在三天里面发生的事情。第一天呢，就是法利赛人派了几个人去问施洗约翰，说你到底是谁？施洗约翰直接的回答说，我不是这个，我不是以利亚，不是那先知，我也不是基督啊。然后第二天呢，他就看见耶稣过来了，他就感慨说神的羔羊。 OK， 我想请大家思考，施洗约翰这个时候他实际上身边有很多的门徒这个第一天听了这个感慨之后，这个门徒可能就有点想法了，说这个耶稣好像比我的师父要厉害。 OK， 第二天呢，就是圣经上说次日，当这个耶稣经过的时候，施洗约翰又一次感慨，直接感慨说看哪，神的羔羊啊。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是他的门徒，我就一定要打一个问号，再想一想，这个对我的刺激又加深一点。我来拜师父一定要找最厉害的，但是现在这个好像很明显不是最厉害的。 OK， 然后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第三天的这个可怜的施洗约翰就再感慨一次，说看哪，神的羊羔，这是新译本的译法。完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的两个门徒直接就把他 dump 掉，就转身就跟了耶稣。 OK，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你如果去读英文，你可能这个更 dramatic 一些，更戏剧化一点。你发现这个两个门徒甚至都没有跟耶稣告别，更没有跟施洗约翰告别，直接就转身就跟着这个走了。我们在学校做老师的时候，很多时候说话要很谨慎。如果我在我的学生面前夸某某人 research 做得很好，我要小心害我的学生跟着他走。 OK， 尤其是我们外面请的那个 guest speaker， 我们在介绍他的时候，有的时候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学生，要读完学位以后再去他那里做 postdoc 可以。 OK， 但是这里大家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做了一个很好像毅然决然的决定。也许他们已经 struggle 了，也许他们心里已经斗争了两个晚上，到第三天终于忍不住了，说你还垮，那我就跟他走。 OK， 但是大家看，如果你继续往下读下面一节，就会看到这两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叫安德烈，就是彼得的弟弟还有一个呢，这个经文里面没有写是谁，但是大家基本上公认这就是这个这本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 OK， 所以这个使徒约翰用他亲身的经历来记载这一段。这一段如果你仔细去看，跟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讲耶稣呼召门徒的起初是非常不一样的，只有约翰福音这里记载的非常的详细，他们这个三个人是怎么被神呼召。这是三个，我说的三个就是彼得的弟兄两个和约翰。这是这一点故事的一个背景，就是讲到这两个门徒就把自己的师父就给 dump 掉了。我不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是什么感觉，反正两个徒弟没了。但是底下请大家来看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他们跟了耶稣之后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耶稣问了他们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要什么。这个是一个很 straightforward 的问法，很直接的问法。然后底下的这一问一答，我有很好几年的时间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什么，门徒说夫子你在哪里住，然后耶稣说你们来看。 OK， 你看这个一来一去整个好像就是所答非所问，就是两个人这三句来来回回完全的不一样。 但是呢，我信主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明白这里真正这个耶稣在这里，这门徒在讲什么。OK， 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实际上我们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回答耶稣的问题：你们要什么 ？OK， 我想啊，牧师在提议我们在准备这个讲道的系列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考虑，是因为我们今年又有很大一批弟兄姐妹要受洗，要刚刚信主。我们是期盼着能够有一些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成长。但是我想第一个问题，可能我们每一个人要回答的，就是耶稣问的，你们要什么？你们信主了之后，你们要什么？ OK， 我们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到底要什么？但是门徒很有意思，他们给耶稣的回答是，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这里为什么门徒这两个，我自己觉得这两个门徒很聪明啊，他们没有问耶稣说你们周末在哪里聚会，没有说你们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聚餐一起吃饭我可以去的，他们问夫子在哪里住，耶稣也没有回答说你礼拜五晚上到我们团契来就好了，或者说礼拜天早晨十点到我们教会，实在起不来十一点也可以，因为我们十点到十一点是主日学。但是耶稣直接讲，你们来看。 OK， 从这一刻起，这两个门徒的人生的整个就不一样。大家你读过圣经，你知道在底下的将近三年的时间，他们每一天跟耶稣同吃同住，他们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真真实实的经历了主，他们自己开始真的是很软弱。你看这一群人啊，按人的说法都是一群很，这些门徒都是一群下里巴人。 OK， 有四个渔夫，有税吏，有都是 好不容易三年带了十二个，里面还有一个把自己卖掉。从人看来这个耶稣真的是不是很成功，但是我们看一看他们这些门徒在后来对世代的改变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我想我们最主要思考的是这个后来这个门徒从这两个开始，他们从耶稣身上到底看到了什么？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们自己对耶稣有了第一手的经历，以至于到后来当这个十一个使徒，除了这个使徒约翰以外，其他十个全部都殉道，但是每一个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任何的犹豫，他们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 OK，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的开始。我想我们这里有一节经文跟大家看，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在做受洗见证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用的一节经文。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从此不再一样。 OK， 但是这个不再一样的秘诀在哪里？我实际上我的 PowerPoint 里面前面有几个字是红字啊，就是我们这个秘诀是要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这里讲到新造的秘诀，就是我们自己要真真实实的经历神，我们要住在神里面。Okay，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理论，不是 一套单纯的神学，我们的信仰是真真正正的，是可以被经历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写道，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要 review 的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到神的带领，我们自己有没有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OK， 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题呢，是我们自己在信主之后的一些经历。我想今天可能这个不是一个按标准来讲一个讲道，我更喜欢讲这是一个见证。我跟我太太，我们是98年受洗的，来美国以后第二年我们就信主。 其实人生一个真的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们在信主之后，神预备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我们以前在我们在刚开始那个成长的属灵环境里面，我们周围有一大群的弟兄姐妹，有传道人，有全职的，有在世界上有工作有服事的。但是大家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榜样。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背景完全不一样，有从大陆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从东南亚来的，有美国土生土长的，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在我们的个性上也差很多，有的人很外向，有的很内向，在工作的经历上也是，有的人有很高的学历，但是有的人也没有太多的没有受过太高的教育，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 consistent 非常一致的榜样，就是他们怎么样在效法耶稣。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1-2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宗的耶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在这一段之前呢，他讲 review 了，回顾了很多历史上信心的伟人，从亚伯拉罕讲起，到后来的约瑟，讲到很多的信心的伟人。他最后有一个感慨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但是我想，我跟我的太太，我跟小景，我们在信主的以后的这个经历中，我们自己也是实实在在经历到，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真的就像这样，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我们非常感激他们在我们身上过去花的时间，也感激他们的摆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到我们这个神。我想我底下我会分几点来讲我们自己怎么在这个经历神上有一点点我们自己的一点认识，也希望对弟兄姐妹有一些帮助。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是我准备的本来我准备的大概6点，后来牧师前两天跟我商量说也许一次讲不完，我们有可能我今天讲大概基本讲一半，如果有机会弟兄姐妹觉得有帮助，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再有第二次的分享。 OK， 我想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经历神最重要的一点或者入门的功课叫认识罪。 OK， 在以弗所书4章17节到24节这里讲到，所以我说保罗讲的，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居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学了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以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OK， 这里讲到一个我们要脱去罪。我想我跟小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教会基本上是最年轻的再加上我们的个性也比较合群吧，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教会是非常非常的 popular， 就是大家什么事都找我们，我们也很愿意去做，然后这个有这一段时间下来就觉得自己还不错，挺好的但这个这里也做那里也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很积极的参与。但是我们的灵命的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在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我们教会去了一个传道人，是一个老阿姨，后来我们知道她真的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她出生在一个天津的一个大家族，望门，在那个解放前，就是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他们家就汽车洋房，就是我们现在追求的那个东西，他们都有。 但是他自己过得非常不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在他的青年的时期，他看到了很多灰暗的东西。等他读大学的时候，前两年宿舍里面住了两个共产党，他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等后面两年呢，换了一个宿舍，宿舍两住了两个基督徒，他就那两个基督徒带着他去教会，从此他的生命彻底的被改变。后来他把自己奉献来传道，一辈子，他这个老姐妹一辈子没有成家，他就身上也没有什么钱，他走五湖四海到处去走传福音。他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我是非常非常敬重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单纯的对神活着的一个圣洁的一个仆人。我有一次跟他去接他，从他住在那个老人院的十一楼，我们从十一楼电梯坐到一楼，从十一楼的电梯到一楼，这个电梯运行的过程中，他把福音用英语给一个黑人讲清楚了。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有这样的操练。当我那一次经历之后，我真的是，我看到了自己的，我觉得我们以前觉得自己的有毅力还挺了不起的，我真的觉得跟这样在这样的仆人神的仆人面前，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这个老姐妹第一次见到我们之后，就问我：“你们有没有信主啊？”我们说：“我们是已经受洗了。”她就说：“你们有没有认罪？有没有做过认罪祷告啊？”我们说：“做过啊，就是受洗之前肯定要有一个承认不承认是一个罪人。”我们说：“都做过。”她就问我们：“有没有时间到我的公寓里面，我们来一起来谈一谈？”然后后来我跟小锦就 schedule， 那个时候我们俩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较听话，所以这个老阿姨在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就去跟她分开的，我们不是一起的，跟她去谈。谈什么呢？她就问我们，用圣经上的教导来问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做过那样的事，然后最后把我认罪，这是一个认有一个认罪的清单，然后我们当时每一条都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他一条一条带我们做认罪。然后最后我不知道小锦的情况，反正我是写了两张纸 ，OK， 那个这个老阿姨带着我们一条一条的认，借书不还也是罪 ，OK， 所以我想那些我们认为明显是罪的我就不讲了，借书不还是罪，是对我的一个，我以前从来没认为这个是罪 ，OK， 我想还有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中间。我们才知道那是罪，这是罪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受洗有一段时间了，那个祷告完之后，我们把那两张纸，那个阿姨带我们说烧掉，说这个你在神面前已经认清楚了，我们心里要释放，我们再不受魔鬼撒旦的控告，小锦也做了，在另外一个时间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 ，OK， 这一段，这个坦白的讲，这个经历是我跟小景我们信主的这个属灵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第一个转折点，就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对圣洁，对我们的这个神的圣洁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以前我们是嘴巴可以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但是从那一次开始，我们有一个直接的认识，可以，我想我需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简单 review 一下我们当时讲的这个罪都什么。首先呢，就不信神的罪 ，OK。我想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在信主之前已经对付了，但坦白的讲，我们很多东西还不信的恶习还会带到信主之后，我们对圣经上这里写的那里写的，我们认为没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就把它 ignore 了 ，OK。这也是一个罪，另外的在这里讲到。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里讲了三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大的概括，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罪。OK， 我们我想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世界。我们现在眼目看的，网络上传的，大家很多时候 email 里面讨论的，那个 Facebook 上讨论的，人人网上讨论的，很多东西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是不是是在神面前能够拿得出来的。 我自己想特别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啊，如果你们跟我们比较熟的弟兄姐妹都会知道，我们家小景的嗓音非常好，他有非常会唱歌。他以前在来美国之前，就是所有的流行歌曲那些高难度的，他都能模仿的非常的好。所以一些晚会啦什么，他经常也去唱。甚至我们到美国之后，还有学生会搞活动，还出钱请他去唱。但是我们在跟这个阿姨祷告的时候，这个阿姨就提醒我们说，流行歌曲里面的很多的词，情啊爱啊，都是非常不健康的，在神面前没有办法拿出来，那是不圣洁的东西。当时坦白的讲，我们听了觉得有点太古板了，因为那个阿姨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今年已经可能快90岁了。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好像有点它跟不上时代了，就这种感觉。然后我们祷告完就完了。但是回来之后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小景他自己后来也在讲，他说很奇怪，他就对那些歌曲再也没有兴趣了。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带了很多流行歌曲的磁带，后来摸都没有摸过，以至于我们后来很快有一次搬家的时候，那些东西全部都丢掉了。不是说有人逼着我们不去做，而是说你心里根本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了，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可以丢弃的事情。从我自己来说呢，这一次认罪祷告之后，对我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不敢随便讲话了。以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心直口快是一个美德，但是信主之后，如果我们每一句话都要摆在神的面前，我想我特别想跟我们在PCF 团契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我们在说一句话之前，真正要认真的思考，神需要在我们的嘴巴上行割礼，我们的话是不是造就人，我们的话是不是造就自己，我们的话是不是会在教会团契里面造成问题，我们需要来思考。 OK， 这个都是一个罪的一个范畴。另外呢，在底下讲到情欲的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这一段，这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到19节讲到一些显而易显的罪，显而易见的罪，比如说奸淫、污秽、淫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我想这些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最基本的判断都会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不可以做。这个我想是显而易见的罪，我们就不用太说。保罗在这里讲，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认为我们信主之后自由了，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这是一个真的是很多时候在亵渎神。另外一点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更重要的，有一些隐而未显的罪。 OK， 我就举一点例子我去年的时候在跟我们教会一个同工，一个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个同工分享这个的时候，当时他很 shock， 然后我也很 shock。 我跟他讲什么呢我跟我们周围几个年轻的弟兄姐妹讲，如果我们教会服事的需要要复印一些东西，你不可以用学校的那个系里面的免费的那个不付费的那个复印机去预印那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偷盗。虽然是你有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光冕堂皇的理由，我是在为教会做，但这个姐妹听了之后很 shock， 说我认为这样给教会省钱呢。这个是我当时也很 shock， 我说这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我本意是给一些跟一些很年轻就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的分享，但我没想到那个姐妹她认为这件事对她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自己觉得像这里我们有必要讲出来。另外我们在很多时候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自己要做一个圣洁的人我们有曾经有同工做过为了服事的需要去买一个东西，用完之后还掉。这是这个同工自己跟我讲的。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能够过得去？给大家来思考。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第二点，就经历神的就是从学习神的话。在罗马书第10章17节，可见听道是从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做基督徒之后我们行为的改变的根源都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教导我们该怎么做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泡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很多时候我们逼着自己不去面对神的话，因为我们心里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真正的经历神，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神的话。我们在信主之后当时我们的我们周围的牧长们就在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读圣，要多花时间读圣经。当时我被教导的就是说，你要很快的把圣经先通读一遍，在任何的服事之前。我当时坦白的讲读得很辛苦。前两天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跟我讲，我也跟他分享了这一段经历。读那个前面的历史是创世纪的那一段还好，到一进入到那个生命记、利未记，就整个就脑袋很大。OK， 就是不知道怎么，根本就说别人都讲圣经，神会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为什么这个我再读都这么的枯燥？然后我去跟牧师讲，我们的牧师那个时候鼓励我们说，对于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尽量的先不要去看参考书，你先自己直接的面对神的话。我们就我去找牧师，牧师就也没什么窍门，就说硬着头皮继续读。然后我就硬着头皮继续读，每天差不多四章，我记得那个时候。直到有一天读到了一节经文，然后这节经文读的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我把这节经文选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在生命记的第23章12到13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秋，你出营便溺之后，以便铲土转身掩盖。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跟大家分享我那天为什么读到这节经文眼泪都流下来。我在这之前每天四章读的很多很枯燥，真的是不知道一连串的人名、一连串的地名、一连串的做什么。但是读到这一节的时候，那一天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要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在给我准备的那个背包里面，他们装了一小卷卫生纸。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读到那个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神就像一位父亲，他知道我们生活的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需要。那一天这一段经文我记得一直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那个经历实在是太刻心铭骨了。从那一天开始，圣经就不再是一个很枯燥的，神是可以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的。所以我鼓励弟兄，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多花一点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刚开始真的是需要一些忍耐，我们的秘诀是硬着头皮靠着圣灵。如果读不懂的稍微放一放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坚持，这个习惯非常的重要。 OK， 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进入到下一个，在第三个经历神的一个，我们就是从服事中间来经历到神。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写到，正如人子来，这是耶稣讲的话，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如果你看 Christian 这个词。所以主耶稣 set 一个榜样，就是他去服侍人，我们也要服侍人。这是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受的一个带领，我们牧师就鼓励我们从小事做起。比如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projector， 是放投影仪，放那个投影片。牧师就排我们轮，就是大概一个月一次去放投影片。然后后来就去厨房服侍，我跟小景们一起去厨房服侍，我们的师母带着我们。然后在每天就是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就是不是每一天，我们差不多每个月有一次。弟兄姐妹在楼上聚会的时候，那一天厨房服侍那一个组，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是每一个礼拜都有晚餐的，我们是下午聚会。我们的师母带着我们从准备中间要 serve， 最后清理完了，大家都走了之后把场地打扫干净，把厕所里面的垃圾都清理干净，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详细的 checklist， 有一个清单，你要干的那一项一项的做完，然后把门锁好走，然后师母晚上会再检查一遍，如果有漏掉什么，他会打电话提醒 ，OK， 下次要改进。然后就是这样在学习，从这个小事中间学习服侍 ，OK。到后来我们自己慢慢的就是，曾经有一度我做了厨房的组长，所以去我们家吃过饭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我不会做饭啊 ，OK， 我只是现在我们家小景不太让我做了就是了，这是我们在学习服侍的时候从一些小事上做起。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牧师当师母他们的带领，他们 set 了非常非常好的 example 啊，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24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服侍不是说一帆风顺，你做了事别人都说你好，很多时候是要付代价的。这里讲的耶稣要 deny yourself， 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在信主大概3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另外一项服侍，就是我们去另外一个祷告会和查经班，礼拜三和礼拜五晚上，那个离我们住的那个公寓比较近，但是呢，有一群弟兄姐妹，那个时候，那一群呢，老的老，小的小，老的70岁、80岁，小的14、15岁，小留学生，他们要去那个祷告会，没有车怎么办呢？当时是在那之前，是我们的牧师师母就开着一辆小的 minivan 去接。那是1986年的 minivan， 我说的这是大概2002年的时候的事情。但是你想一想，那个车龄有多少？那个车很小很小的一个 minivan， 不像现在的 minivan 都还蛮大的。那个车上坐6个人，但是我们的当时的那位牧师师母，他们的年纪实际上比我们的父母年纪还大。我们看每天他们这样跑很辛苦，我就后来说，如果你们放心的话，你把你的车我来开，每个礼拜我来接，我来送。这样的服侍做了2年，就是每天我礼拜三礼拜五下午下班5点半，我就从学校我走之前从办公室，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我给他们打一个一个打电话说，再过10分钟以后我要到你们到楼下等我，然后停5个站，每个站拉一个人，然后再一起到那里，从黑人区中间浩浩荡荡的开过去。非常感谢主，开着一辆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破的车，但是蒙了神极大的保守。那个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每个礼拜这么2次，就是在路上可能单程是半个小时，我要一来一回一来一回，就是每天那个时候那个2个小时。按说这2年的服侍时间也不短了。后来2年之后，因为一些学业上的事情，因为搬家的原因，我们就这个服侍我们就停下了，就请别的同工去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听到了一件事，就有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讲说，我们接送了那个2年的弟兄姐妹中间有人去跟他们 complain， 然后说我们很多很多很难听的话，说抱怨说让他们在楼下等得很久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时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绝对不是要在这把说我自己怎么样，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很诧异，我听到那个事的时候，那些话语的时候，我的反应，我当时一点恨他们的怨恨他们的意思都没有，我自己都诧异，我说你怎么会成了这么一个样的一个人。我知道这是神在我们里做了改变的工作，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做的是为神在做，不是要得人的喜悦，我们服侍主是要付代价的。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点。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在希伯来书，你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象和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们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山上，照在山上指示你们的样式。我们弟兄姐妹在服侍的时候，我想一定要明白的，我们基督徒做事是讲规矩的，就是要照着在山上神指示我们的形象。 OK， 有一本书叫《上山之钥》，钥就是钥匙的钥那是也是对我这个信主以后帮助非常大的一本书弟兄姐妹，这个书网上有，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也是对我们的服侍有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我们把不讲规矩 当成神给我们的自由，我们把一些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当成自由，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实际上神呢，在你看神当时在让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每一件事尺寸多少大小多少放在哪里是非常非常有规矩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服事中间，我们要啊学习的是一个，是我们要经历到要学习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事，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心意去服事。否则的话，我们越服事我们老自己越大。我们最后上有一次我跟弟兄姐妹讲过，说我们成了刺猬，就是谁离我们最近我们刺他越重。很多时候伤的是我们的跟我们配搭的同工。我期盼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这件事上来学习，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去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用。底下啊，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的一点，就是讲到一个啊全人的信靠。在箴言书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我在这里实际上用红颜色的highlight 出一个，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在跟你相关的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要依靠耶和华。我在这件事上有一个非常深的教训，我一直跟很多弟兄姐妹我都分享过，我今天也在这里分享。我在信主之后，我为很多的事情祷告，为我的服事祷告，我自己这个跟神的关系祷告，为我们的夫妻关系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工作祷告。我那个时候在读书，为什么没有为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可以 take care 的很好啊。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也当时觉得内心深处是一种骄傲。我在来美国的时候，在联系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联系读书，一般都是要一定要有奖学金才能够拿到签证。啊，神也现在是真的是神的恩典，但是那个时候我认为我自己还挺厉害的。我申请了5所学校，拿到四个 offer， 然后被有一个被拒了，但也没什么遗憾的，因为那个就前两天有一个排名说那个学校是全世界第一。所以我自己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骄傲。到美国之后，我的同学一讲都联系20所、30所学校，我自己联系了5所，我当时觉得我挺厉害的，确实当时我觉得从肉身来看自己似乎是挺厉害的。但是我从来不为我的工作祷告。我前两年还 OK， 就是做 research 开始的时候我老板也开始感慨说，这么一个大的海军的一个项目交给这一个学生做，他从设计开始从零做起，他做得很好，然后他到处夸。但是问题从第3年开始就不一样，我发现那个当我设计的那些东西全部加工出来组装在一起的时候不 work。 你知道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说，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而且那个时候我没有人可以去抱怨，因为所有的图纸都是我画的。我去跟我老板讲，我老板也没有办法。我后来就经历了一个人生一个很奇怪的状态，就是research 上没有任何的进展，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跟我老板两个老板的关系都非常好，但是到后来他们都躲着我走，因为他知道我找他一定没什么好事情。然后钱花了很多，但是没有结果。你知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OK， 我没路走了怎么办。突然想起 OK， 还有一个我还信一个神，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为这个工作的事祷告。那个时候记得袁志明弟兄到我们那里去分享说，他们在拍神舟的时候，拍十字架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他按手在摄影棚的机器上祷告。然后我自己那个时候也开始学习，每天早晨到办公室我为我的实验台在祷告。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人没路走的时候就会去找神。我有个印度的师兄，那个时候跟我陷入一样的境界，给他在他那个实验台周围贴了各种各样的佛像。对，他每天早上去，他也在他的那个屋子里面，他也在做他们的祈祷。OK， 我想，但是神真的是很怜悯。那个时候，当我开始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帮我推开了另外一扇门。我就长话短讲，就是让我。那个时候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发现我不求则已，一求这问题还更复杂了。本来这个问题就够复杂了，结果最后一求新的问题还出来。 但是现在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没有后来遇到新的问题，我今天不会在普渡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历。就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时间，而且在那一段经历中我自己知道 OK， 我的全人全心应该向神打开，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的家庭，凡是跟我相关的都跟这个神有关。在几年前有一个弟兄跟我们在分享他的婚姻中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当时他已经决志，那时候我们在福音组服侍，他跟我说，他说我信主，但是我现在不能受洗，为什么原因呢？他说我要跟我太太离婚，他说我知道基督徒不能离婚，所以我离婚之后我再做基督徒。然后我跟另外我一个同工劝了他很久没有用，最后我们他确实是受了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后来我给这弟兄讲了一句话，我说如果你信的这个神在你人生最大的这件事上他都不管你，你得问一问，要么你没有真信，要么他是假的。然后说完我们就走了，我们就大家就那，因为那是一个工作中间的一个 lunch meeting， 就上班去了。他本来是约好下一个礼拜三要跟律师李一鸣律师去见面，去上讨论这个离婚的文书的事，而且他做得很绝，他要是让他太太知道他离婚这件事，怎么知道呢？是律师把这个离婚的文书送在他太太面前的时候，他太太才知道他要跟他离婚。你一方面你知道他可以受的伤害，曾经受了多大的伤害，另外一方面你知道他在这个过程中设计的多么的巧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他年纪跟我们差不多，他约的是下一个礼拜三，我们跟他谈话是礼拜五，然后我们说不动他也没有办法，我就最后我们跟他说了那句话，我们祷告完就走了。到礼拜四的时候他打电话来说没有去，我说为什么没有去，他说礼拜二晚上孩子，他们有两个孩子，他说老二生病送急诊那个搞到半夜，回家之后第二天发烧也不能送出去，所以他就必须他待在家里，所以他跟那个医师 cancel 掉，说从约一个时间约到下一个礼拜。下一个礼拜我这次我什么都没有说，等下一个礼拜我再问他，我说去了没有，他没去，我说为啥没去，他说老大送急诊，他这次不光是急诊，这次要住院，不是说晚上就可以放回来，要住院。然后这次我就问他，我说还去不去，他说不去了，我说为啥不去了，他说再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这个弟兄真的是很聪明，他没有去，但是他从那一次开始神在他们家做工，很快他太太就信主。这一个家庭的翻转是我跟小景我们在遇到的这个婚姻家庭有问题的夫妻中间最容易的，三个月时间整个扭过来，夫妻两个都信主，最后真的是你看到充满了神祝福的一个家庭。但是如果他当时他把婚姻这件事不带到神的面前，他凭着自己的这样的他去做，我想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一家四口在哪里。我想这是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讲到一个全人的信靠，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交给神。我们在团契中间，我记得去年我们在小组中间问过我们中间的弟兄说，你们找配偶，我们很多单身的弟兄有什么标准，几乎无一例外的我们的弟兄的第一个要求都是要漂亮。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要 review 自己，这个标准是不是出于神，是不是全人的，你是不是在这件事上完全的信靠神。我不是说神一定不成就这样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对，在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很快的结束。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基督徒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你需要去补功课。这就是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弟兄，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这是一个英国的弟兄，他在英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他到了当时清朝末年的中国，最后他的原配夫人和四个孩子死在中国，葬在中国，他自己最后也是1935年死在长沙。OK， 他的真的是一辈子献给了中国人，就像他自己讲的那个，他的现在他的孩子，就他第五代的孙子，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基督徒大会就在我们这里不远的，这是主题讲员，所以鼓励大家也顺便做一广告，鼓励大家感恩那个圣诞节之后去这个聚会，非常难得的。你看到神怎么用这么一家人，用因为这个戴德生弟兄的一个祷告，神怎么用他？我把他的拿出来，为什么呢？他讲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 ：“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s not the Lord at all。”翻成中文就说：“如果耶稣不是在所有的事上做主的话，他就根本不是主。”我想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有没有对神有一个全人的信靠？还是我们有一些地方是跟神划成了禁区？神，你不要进来。Okay. 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有的时候祷告，我很注意我们在祷告中间的分享。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他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但是问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很好，没有什么。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知道这个背后的问题。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被神得着 ，OK， 我想我必须要有总结今天的讲到。首先，我们谈到了对付罪，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对付罪。我们因为对付罪，因为对神全人的信靠，我们有一个神国的价值观。我们现在看问题不再一样，我们是一个有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变了。我不再是好像以前的那个价值观体系上我再加一个我还不错我又信耶稣了，而是神说推倒重来。这是耶稣讲的，我们要每一个人要成为要重生在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以基督为中心。 OK， 最后我们在当我们在做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真实的经历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传福音真的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把这搞成一个群众运动，而是我们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神激动我们，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有以前带我们的一对传道人，他们在前几年回到了中国在服事，但是他们进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美国公民，因为他们的身份问题，他没有办法公开的服事。他们就最后是这个师母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个心理咨询的工作然后他们不允许他们公开的传福音，但是他们带了很多很多人的信主。秘诀很简单，他们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他们就是他们夫妻的恩爱，他们对人的关心，他把那个活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去跟别人讲，结果下班回来他们邻居堵在门口问你们两个为什么这么相爱，就非要让他们给他们讲。这个时候讲什么？开始就讲，自然就讲为什么信。这不是他们去传的，是别人来找的。所以他们等几年下来，他们已经有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服事。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传福音，没有错，我们要得灵魂，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更重要。我们需要在现在神面前 build up 自己。我不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去做事，但是我们真的是在做事的时候，如果没有经历到耶稣，我们只看到了自己，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亏欠。我想我的分享就是这些，我们一起来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刚才这样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是吧？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主啊，我们自己首先能够经历到你，主啊，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活出来，主啊，成为世上的灯，世上的盐。我们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主啊，让我们特别是保守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
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 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是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我们再来一遍。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设计是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我们再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哦
主啊，当我们矗立在这里的时候，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你的圣灵也来浇灌我们。主啊，你拿掉我们身体上心里你不喜悦的那些东西，主啊，你用你自己来替代。主啊，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求你这个时候也来聆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阿门。请坐。